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如果基督徒没有神的话语供应我们，我们没有法子走。所以神对这个国王用美食天天喂养他。我没有养过马，你们有没有养过马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听说马要吃糖的，马要爱吃糖，但是不能不给他糖吃，也不能给他太多，糖是奖品。我听说马要吃盐的，所以吃盐的吃饲料的时候要加上盐一定的比例，我就不懂。如果我懂，我去养马去。好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他们能够有几匹马，不是所有马一起都毕业了，有几匹马肯把自己完完全全交付给他，让他管理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奉献。基督徒的生命经历里面要有奉献的经历。你刚刚从神那里，刚刚得救，从神那里得的喂养，你没有 responsibility， 没有责任，不要紧的。但是有一天，因为神的恩典太大，叫我们完全的顺服。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，他写了一首诗歌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 Amazing Grace， 是不是奇妙的恩典？因此他懂得神的恩典。另外一首诗歌，他也是讲的恩典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他叫什么？爱大无能力，爱太大把我完全征服的。他说他的爱，这么大的爱把我征服了，所以他奉献了。这个人本来是个白人，后来因为爱赌，他做船员，赌钱赌得一塌糊涂，连赌的什么都赌光了，连命连自己这个身体都赌输掉了，卖给人做了奴隶，白奴。在南非那里，他就和那些奴工一起为伍。到有一天，他看见神的恩典，他虽然堕落，但是他回到神的面前，他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做了传道人。所以基督徒的经历有一步叫奉献。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，因此我以保罗说，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是为了要叫我们明白神的善良、成全和喜悦的旨意。保罗说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慈爱。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爱慈悲劝你们，神的慈爱怜悯把我们的心赢得，因此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，让神来管理我们的一生，让神来管理我的思想，管理我的行为，管理我的心思，管理我的意念，管理我跟人的关系，管理我的工作，管理我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。这个叫做奉献。奉献不是说你拿一点钱出来，奉献不是说你现在拣选做传道人了，那这样的传道人可是危险，因为万一有一天你的恩赐没有了，你就不知道怎么侍奉神。但是如果你的奉献是把你的生命献给神，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。我遇见一些弟兄姊妹们，他们是奉献给神的人，所以他们就在学习怎么样做仆人。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做仆人，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仆人的侍奉中间，他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要他们学习。这个叫奉献。奉献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再做我的主人。我的主人是谁啊？国王。 He's my king and he's my lord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对着已经信主的人挑战，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？你先想一想，因为待会我要你做决定。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神整体的旨意，我们不是跟你争论做基督徒好不好，而是我告诉你，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这样一个原则，神的创造是有意义，是有目的的。 你能不能找到比这个更合理的答案？我也要你做决定，你愿不愿意回到国王那边去？主耶稣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他是这一个，我们前面讲到在驿站上面的这个马车。耶稣基督的荣美要吸引你，叫你看见信耶稣不是为了得奖赏、得到什么好处啊，而是因为你羡慕耶稣。很奇怪，很多人羡慕耶稣，但是不晓得这就是他做基督徒的目的。他说耶稣是个好人，但是我不羡慕做好人，我不懂。当我看见耶稣的时候，我就羡慕他，我爱他。有一首诗歌 The Stranger of Galilee， 他说当我看见耶稣的时候，我就爱慕他，我把我的心给他。我不想弹琴，怎么做个台啊，待会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唱给大家听。因此这些马回到国王的身边，也让他来管理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啊！我们这个就讲完了啊，下一个。你知道神给我们一部分管理和带领是非常非常的当心，并且一步一步有他的时间。神不会错，在我们没有完全得着他的，在他没有完全得到我们的奉献之前，神不会给我们难当的单子。一直到这些马说，现在我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他，这个时候才开始了训练的工作。所以我要回答一些基督徒的问题，为什么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蛮好的，什么事情都很顺利，怎么过了几年我做基督徒，这也碰钉子，那也碰钉子。我说弟兄，那不是钉子，那是十字架。为了要叫你明白，他要改变你的生命和性情。在这个之前，你看见这些马只是吃喝享受而已，享受主人恩典，享受主人恩典，除了他们心里面受到感动，有一点爱神之外，生命并没有改变，在他们身上并没有配头。你看见没有？这里有配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假如我们只是贪图神的恩赐的话，救恩不完全的，你还有很多基督徒经历你不会经历得到，是不是这样？我看见有些弟兄们在点头，我想这些弟兄姊妹们知道我讲什么。你在国王的马厩里面，但是国王并不敢把任何的配头放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不愿意顺服。野马一点都不合适为国王驾车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觉得神能用你吗？照着你现在情形，神能用你吗？这一个信托是互相的。你看这里情形，野马不能为王驾车，他们倔强意志必须要被折服。这个过程是寻马者和被寻者同感痛苦。金牧师是做从前做教授，对不对？我也做过一些时间老师，做家教啊。但我告诉你，我遇见学生是笨学生，教这个学生，我教的火气直冒。那还不过只是知识的传递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有没有看见父母亲管教孩子？越管父母亲越生气，孩子哭哭啼啼大声喊叫，妈妈我下次不敢了，妈妈说你再敢再敢，一直打他，两个人都在哭啊。你不要以为神给我们量给我们十字架是他的喜悦，你不要以为神幸灾乐祸，哈哈，没有，他所量给我们的道路他自己也走过，并且他知道我们的个性是如何的难被驯服。我们都是脱缰的野马。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无知的骡马要有强的配头去勒住它。后面讲他用眼睛引导我们，等到我们已经顺服他的恶，已经懂得他的配头的时候，他这样用眼睛就可以引导我们。但是倔强的骡马需要用强的配头勒住它。 而这一个学习的过程，苦啊苦啊，真苦。保罗就是这样，主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”保罗不愿意。彼得也有这样痛苦的经验。主说：“你要三次不认。”所以每一个使徒，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在门徒的经历里面，我们看见都经过这一步骤。同样的，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，我们也经过这些的步骤。若是没有这些步骤，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十字架的训练呢，不是轻易每一个人都能接受。我们常常会觉得痛苦，神并不是叫我们受苦。所以只有诗篇119篇作诗的人说：“受苦是与我有益。”我从前走迷了路，受苦与我有益。神并不是喜欢叫人受苦，但是有些时候有一些功课，若不受苦我们学不会。因为我们习惯了以奖赏，不，以顺利作为神的奖赏来认定神的道路。所以有些时候神不能给我们喜乐，因为我们不在神的路里面，神必须把我们鞭策回来到我们所该走的路上。你看这匹马在这里做训练，满头大汗。我看这个画图的人真的很用心，你看这马满头大汗，看见没有？还要再试一次，功课一次学不会还要再学一次，一次学不会还要再学一次。在我侍奉主的十几二十年里面，有些功课一直学不会，所以老是挨打，老是挨骂，老是受教导，每个人都有这些弱点。但是这些事情是为了叫我们生命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愿不愿意？你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？有没有想到神要借着受苦改变你的生命信心？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对我们讲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全时间奉献出来了。那我们在受训的地方，那个弟兄就跟我们讲他怎么样奉献的。那个弟兄讲的真有意思，他说他奉献出来侍奉的时候，也是跟着一个教会在年长弟兄手下学习，受他带领，他真是爱主，觉得可以为主舍命。他到了一个训练营里面，那一位年长弟兄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语气对他们说：“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到这里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我认为你们做了一件非常愚昧的事情，你们走的是条绝路，你们放弃了世上所有美好的事情，来这里服侍耶稣。他要给你是苦难，他要给你的十字架。如果你要回去，现在不迟，走吧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你决定侍奉，你就不要回头。”那个弟兄听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太迟了，我已经决定奉献了。但如果我早就听见这话，我可能不会奉献的。”但其实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考验。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个故事叫路德记吧？路德对拿俄米说：“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。”记不记得这样的话？有一首诗歌的 Entreat me not to leave me、啊、我又想唱了。那路德对拿俄米怎么说？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，除非死与我相叫死、因此叫你与我相离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并且葬在那里。他坚决跟随拿俄米。拿俄米对他怎么说？不要跟随我，我已经老了，你跟随我没有用，因为拿俄米回去要回到伯利恒去。为什么要回到伯利恒去？因为拿俄米的丈夫也死了，路德的丈夫伯西两个丈夫都死了。拿俄米说：“我也不能再给你生子。”他遇见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大卫，路德做了大卫的祖母。因为他坚决的要神， 坚决的要侍奉神，坚决的要跟随神，但是他先需要拒绝一切叫他回头的试探。像这些马，他们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主，所以神才能够在他身上，这国王才能够在他身上有真实的训练。为什么？叫我们学会顺服神的旨意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神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子，我们才受管教，若是不受管教，就不是儿子，是私子。私子讲的客气，私子就是私生子了，就不是真的儿子。若不受管教，就不是儿子。他又鞭打凡所收纳的，他把他收进来做他的儿子，他就让十字架做工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要完全进入神的旨意，能够被神所使用，你必须认识十字架是什么。我不是吓唬你，但是神在寻找可以托付的人，学会到对于配头上传来最轻微的示意都能够立刻顺服，这个才算大功告成。有些马受不了逃走了，有些人不能忍受十字架，有一些他们以为能为王效劳是他们最大的荣耀，因而他们肯忍耐接受他的鞭策。我不晓得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哈，刚刚录音带是完了，第一面还是第二面呢？第二面完了，哎呀糟糕，没时间了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时间对了对不对？还有没有时间啊？ Half an hour? OK，好，那我们继续看啊。虽然训练的本身是严格的，但是国王从来没有要求超过马所能够忍受的，因为国王知道每一匹马的能耐。我们所经过的试炼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，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，神要给我们开一条路。所以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度量有多少，能够接受多少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。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要做一件事情，要熬炼我们的性情，他要坐下熬炼利未人，好像人熬炼银子一样。约伯记里面说一句话，很好的一句话，约伯记是说，他试验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有一首诗歌这样说的，神的路美好，对不对啊？他试炼我像金金，从约伯记出来的。约伯是一个受苦最多的人啊。现在陈一茂弟兄他们一家在这里，我到汉茨维讲到的时候，跟他们花了好多时间讲约伯记，我也忘记讲几次，六次还几次啊，还是八次，我忘记了。约伯记四十二章讲到约伯的受苦跟受苦以后的荣耀是什么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写照，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若不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熬炼，不能成为金金。有一首诗歌说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出油，你若不投啊，你若不投葡萄入榨，它就不会变成酒。你看，连自然界的现象，神所做的工作都在对我们说，我这个人如果不受真打击，就没有真的利益。神在我们身上打击的结果，是叫我们像金金一样宝贵。中国人说，不遇盘根错节，无以立起，中国人也懂，但是他们所遇见的只不过是环境而已，我们所遇见的不过是环境在我们身上苦难教导我们 忍耐和韧性。但是神的作为有计划，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性情。你要晓得，有些人受苦并没有变成金金啊，有些人受苦并没有出酒，他变成醋啊，酸的，你晓得吗？我以前家里做酒，因为什么，我们住在那里水果太多了，李子很多，要做酒，不然没办法用 啊，我们做的酒拿来聚会是薄饼用，不是葡萄酒李子酒，结果不会做，做出一瓶出来。你看这里，国王熟知美提玛的能耐，他又仔细又温柔又有耐性，不久马儿学会了对他完全信任。这里有一句话，他也信任马，所以你知道骑马，吉姆是从英国留学来，一定看过英国的马术，对不对？ Equestrian， 这个骑马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必须人和马完全的配合，不然就是人翻马仰，真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要在我们身上得罪荣耀，必须我们完全明白主人的吩咐。他要你往这边去，你就往那边去。你看像菲利福音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菲利，圣灵对他说往南走，他就往南走，结果怎么样？因为往南走遇见一个机会，来了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，是个在干大基女王手下掌管银库的人，是个大有权势的太监。他这个人到耶路撒冷做礼拜去了，回来的时候在车上念以赛亚书，正好念在以赛亚书53章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也是这样默默不开口，人不按公义对待他。他在读以赛亚书53章，他一面读，哎，菲利就贴近那个车跟着走，然后就问他说，就上车就问他，他问那个太监说，你所读的你明白吗？太监说，没有人教我，我怎么明白呢？这样菲利就对他解释，他就问菲利说，这里先知所指的是他自己呢还是别人呢？菲利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对他传讲基督，告诉他说，这是先知所看见耶稣基督受苦的形象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担当我们的罪孽，我们却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。53章，以赛亚书53章正好在这里成为一个桥梁，帮助埃提阿伯的太监明白救恩。但是基本上是因为菲利非常对于圣灵的引导非常敏感，他如果不顺服，这个太监车子过去了就不会碰见他，如果没有碰见这个太监，福音就不会传到非洲去了。所以我们受训练一个责任是对神忠心，对神顺服，对神的旨意敏感，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被神所使用，这是我们蒙召的目的。基督徒的责任是要能够被我们的主所用，神能够使用我们作为传递福音的器皿，能够帮助别人，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个人所受的待遇怎么样？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知道怎样为着神而活。保罗的教导里面，每一本书信都讲到为主而活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查查看。因为这是基督徒做基督徒的目的，最重要的目的。这里有一件事情，不仅马儿信任国王，国王也能信任马儿。你看见没有？到什么程度呢？到训练快要成功的时候，马儿真是驯良，国王可以钻在马腹之下为他们调整安配的松紧，也不怕出意外。神需要信任我们才能够使用我们。以赛亚书第6章那里清楚地说，谁肯为我去呢？我们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书在圣殿里面看见宝座上面的荣耀，他就在那里答应神的呼召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不是不要做工，但是神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，他愿意用人来做工，而且用他能够信得过的人来做工，而他所给的工作是按照他对那一个人所能信任的程度。在这里或者有人要蒙主的呼召，或者你里面有这样的心愿，或者你已经在读神学，让我告诉你，神不是不用你，而是根据你肯让神用有多少。你要问自己，神能够信任你有多少， Can he trust you? 你知道信任人不容易哦，尤其如果你是一个能干的人，要训练，要得到人的信任，那才有用。你再能干，如果别人不信任你，你什么用都没有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难怪有些人呢、啊，不肯用人才，只肯用庸才，因为人才不听他的话，麻烦得很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有几个同事，我们有几个弟兄，有跟一些人合作做生意，结果糟糕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用人不当。我父亲以前也是做生意的，结果用了一个大学毕业生，很好的，很有才干。我父亲很赏识他，但是不认识他。有一天，他把我父亲给他的客户都带走了。这种事情很多。我们侍奉主，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，不是叫人跟随我们，是叫人跟随耶稣。所以你有多少值得信任的地方，神能够用你有多少。所以国王能够完全信任这个吗？你知道，一个人真正在神面前顺服的时候，是神是非常容易借着他来彰显基督，来带进神的恩典。所以这就是一个人所能享受最大的荣耀。我不晓得长老会的信经是不是这样回答的啊？他们第一条就说，人的责任是什么？用今天简单的话来说，人的责任是要讨神的欢喜，并且以神为他的喜乐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故事还没有讲完，我们明天还再讲一次。你和神的中间，你和耶稣基督中间，有这样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吗？你能够对主说，主，我能够完全信托你。你能不能对主说，主，你可以信得过我？啊？保罗有一次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怎么讲的？他说什么？大家知道的吧？But I know whom I have trusted. 啊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托付他的。但是我要这里请大家读小字，小字是什么？托付于我的。大家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讲错了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第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，为这缘故，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那个小字，或者他所交付我的，到底谁交付谁呀？两方面的交付 ，commitment， 这个叫做 commitment。今天教会里面的问题是缺少有 commitment 的人。我遇见一位侍奉主的弟兄，这个弟兄说起来蛮有名的。有一天我去看他，他说：“弟兄，今天教会里的问题。”啊，这个弟兄为什么能够这样讲，跟我讲直的话？他跟我很直的讲，因为他带我得救的，而且我婚姻是他做主理的牧师，所以我们很熟。他说：“弟兄，今天教会里最大的问题，不是没有人热心，但是没有人有真正的 commitment， 不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。所以你来侍奉神，你觉得你是给神一个面子，而且。”要看你喜不喜欢，你如果高兴你就侍奉了，如果你不高兴你第二天就不在了。我们教会里我后来也发现果然这样，所有安排侍奉表写了，过了一天没有人了，他没有commitment。今天教会里的问题 如果有 commitment， 并不是神不要做，而是我们没有法子完全信托他，神也不能完全信托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到这个程度？你可以任何事情你不要出卖主啊。彼得都出卖主，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，彼得三次否认他。弟兄，你能不能说我能够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，并且我也能接受主的托付？这是因为你跟神当中关系彼此信任。我对于弟兄姊妹提出挑战，你对于基督徒的观念是什么？你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？意义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看见你一生的价值在于服侍基督，像国王的骏马服侍国王一样？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我要向你提出一个挑战，除了信耶稣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神创造人这件事情？你有更好的答案吗？如果神没有创造你我，如果你拒绝他的创造，你还有什么选择没有？你是愿意像那两匹野马在旷野里面自由的生活，你以为自由，还是在那里做了野地，做了野兽的猎物？还是你觉得在国王这里服侍他真好，你愿意做基督徒？今天我们在这里第二天聚会，早晨金牧师提的问题，进化论跟科学，其实不是要解答进化论的问题，一点都不是，因为解答不完，是你心的问题。你要什么？你到底要什么？你到底要什么？你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你以为那是你人生的目的，其实你是浪费了你的生命。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，当你服侍耶稣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才真有价值。Bill Gaither 有一首诗歌说，我越侍奉他越觉得甘甜， The more I serve him, the more I love him。 让我在这里做见证，我侍奉主18年，我没有后悔，从我第一天得救的时候我就没有后悔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有了价值。你能够说你的生命有价值吗？不是为了要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要回答你自己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你要把你一生怎么办？ There's only one life to live， 只能活一次。你今天的不选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，你选择仍然观望，你选择仍然活在没有神的自由里面，值得吗？ Is it worth it？ 只有你能做这个答案，只有你能做这个决定。你觉得你受了感动，你觉得你现在发现为什么我要做基督徒？你不要问是神拣选你还是你自己拣选神，两个都是。神正在今天正在这里要寻找你，要你回到他的家中。救恩的门已经开了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付了极大的代价，我要救赎你的生命脱离死亡，让你可以进到他的慈爱中间，可以来到他的面前。救恩已经都预备了，他要你的心归给他。你愿意吗？ Are you ready？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， 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